到第零，使我们都能够欢喜见你的面，在你的话语光中，我们得到你自己一切丰盛的供应。借着这段话，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来经历你，我们来在信仰当中欢喜地跟随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我们要与主同行，就要与主同心。我们要知道主的心，那么体贴主的心，我们才能够跟他同行，同心才能够同行。这是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那么些天使传讲的上帝的应许，传讲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恩，那么这救恩不是告诉人说上帝要救我们而已，而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心如何，上帝的心如何，上帝怎么样救我们，他的心到底是怎样。所以先知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把上帝的心表明出来，这是最难的事。同样的，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好懂，真正难的是我们的心跟得上主的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当中跟随主，要紧的是把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不是在话语中的告诉我们，而是他的心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心，他的心真是能够理解了解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被他所知道，被他所认识的，好叫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主，好叫我们放心的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跟随他。所以那耶稣到底是怎样把上帝的心显露出来，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所读的。那么主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来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思想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是一句话而已。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跟万有的关系，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就是说万有的受造整个目的是为了神的儿子而造的。那么呢，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说万有是本于他的，本于他的，就我们刚才哥罗西书所读的话，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万有是靠他而立。所以我们看他跟万有的关系是什么，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最后也要归于他。所以这是他跟万有的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来我们讲到他跟上帝是怎么样，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跟上帝是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从上帝而出来的神。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才认识神，从他的身上我们才认识我们的天父。那么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只讲两件事，他洗净了人的罪，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那么万有只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人的罪。万有没有办法除尽人的罪，要除尽人的罪唯有靠神的儿子自己来。第二件事情，他升上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就是讲到第二件事，他得荣耀，他配得那一个荣耀。那么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借着他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件事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宝座。所以两件要紧的事都跟我们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那耶稣你到底是谁？你是神，神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名词，只是一些形容词，只是一些我们想象中的知识吗？我们怎么样认识神，认识耶稣？ 所以希伯来书，我先讲他写作的方式，再复习一下，他就是用我们人所知道的来做比较。所以人知道受造界最高的是天使，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耶稣远超过天使。人服侍上帝当中最忠心的仆人，那么圣经记载的最让以色列人所佩服的是摩西，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远超过摩西。那么祭司中第一个做大祭司最开始严守开始的是亚伦，他就告诉我们他超越过亚伦。那么以色列人每年不断的献祭，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那真实的祭。所以以色列人握在手中觉得他们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跟上帝立约。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以前约为旧，他立了什么？新约。所以他用超越性，已知的超越性来告诉我们。那么人会问一个问题，以后会不会有一个更超越他的？你知道穆罕默德很厉害，穆罕默德说什么？穆罕默德说他是最大的先知，没有超越他的，所以他就把后来的人想要比照他的路来超越他的路都怎样砍断了。所以你回教徒就要喊一句话，就是穆罕默德是什么？那个最大的先知。那耶稣是这样吗？不，他用什么方式告诉我们在他之后没有了？因为他不仅用超越性，他还讲一件事，完满性，完全满足的，完全满足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跟完满性，用完满性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完全成全了，所以就没有再来的那一位，不会再有。那么讲这些而已吗？不，希伯来书每一次讲完耶稣的超越性跟完满性之后，会讲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警告的话，警告的话让我们警告我们很可怕，希伯来书讲警告的话很可怕，然后呢再讲极为可靠的话，就是让我们从信心里面去知道说，上帝一方面警戒完了又用告诉我们，那么呢在信心里面提出保证的话，这就是希伯来书的方式，有超越性，有完满性，最后有警戒性，最后来再来一个什么，在信心里面的保证性。那这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完全可以放心，完完全全可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用信心来跟随他。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超越性，他怎么样超越天使，怎么样超越天使。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是超越天使呢？因为天使要敬拜耶稣。那么在这里一章五节六节他告诉我们他所承受的名为什么超越过天使。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我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么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读这一段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耶稣是被生出来的。因为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子，我要做你的父，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耶稣是被生的，被生出来的，或者是被造的。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耶稣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会跟弟兄姐妹啊来读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你们思想要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要不然我们就会落在我们自己的思考当中。这一段话里面它的重点在我今日生你。圣经里面每一次希伯来书上帝讲到今日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讲时间的那一个啊今天，不是讲今天，今日是讲上帝在整个救恩当中那么施行救恩的那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这个在第三章我会再跟你们讲。 在施行救恩的那一个日子，我生了你。意思是什么？我让你显给众人看，显给众人看。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会第13章33节，他就这样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是讲什么？讲今日你复活了。所以使徒行传引用的时候在讲哪件事？复活，复活。所以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在讲什么？在讲耶稣复活的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是人只进到时空里面来，所以我们才用时空中的陈述的方式来描述他，所以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时空中的描述。所以在使徒行传引用这一段的时候，讲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耶稣什么？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到说，按照论到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不是让他变成神的儿子，不是，只是把他神儿子的实际身份怎样显明出来。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了解这个，免得你们碰到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就说耶稣是被造的，耶稣是被生的，这就误会了圣经的意思，误会了。所以圣经的意思告诉我们，他用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什么儿子，他是神。那怎么写让我们知道他是神？就是用复活的方式。那复活的这一个方式，又讲儿子的方式，讲两件要紧的真理。一个就是讲到他在神性上跟父是一致的，因为你要再来讲他跟父的关系是合一的，这就是两件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名是单数的名，讲到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从这些观念来的。好，那么这是讲到子。那讲到天使呢，他说神使，这是我的，讲到天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天使都要拜他。好，那么这一段话要往下讲之前，我们看第五节讲的是耶稣第一次来。第五节讲的是耶稣第一次来，耶稣第一次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六节讲他第二次来，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注意哦，本来是神的儿子，这时候称作什么？长子。既然有长子，就有后面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在讲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圣经小字有翻译说神再使长子，有一个再使长子，就讲耶稣第二次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到万有当中的时候，他讲的是将来新天新地要来的时候，主耶稣的显现。这时候他的来的身份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长子。为什么是长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他是长子，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所以对我们来说，他是出熟的果子，因为他是首先什么？复活的，首先复活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个人都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是写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跟23节的话。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耶稣是长子，是指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来说，他是什么？长子。因为他是什么？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 圣经强调这个关系性，所以对我们来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对万有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知道吧？因为万有都在等我们恢复自由了，他们就自由了。所以相同的道理，我们是在万有中是出熟的果子。所以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上帝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像那什么出熟的什么果子。所以我们都恢复自由归给神，万物就怎样自由了。所以这就是用圣经的观念讲圣经，不要用人，用人我们就会照着地上的思想去做。所以这里讲两个，一个耶稣第一次来讲复活，耶稣第二次来讲我们都成了那一个神的孩子，跟他一样。好，所以这就讲到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再来就讲到那使者是怎样，他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我们知道一比较之下，耶稣所成就的事，神的使者都不能成就。上帝的使者天使，无论有多大的能力还是天使，天使无论有多高的智慧还是天使，他们不会变的。他们的天使，他们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就是上帝使天使成为风，使他的仆人成为火。风跟火是什么？风跟火就代表上帝手中的器皿工具。所以风就是灵，就是上帝要显现作为的时候派天使去做。所以你读旧约就可以看到天使多次的传达上帝给他们的旨意。上帝要做的作为找谁去做？天使去做，因为他们是服侍上帝的灵。那么呢天使也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天使也服侍他。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知道当耶稣受试探魔鬼离开的时候，天使就来伺候他。那么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到汗如雨像血点滴下来的时候，天使从天上来加添他力量，对不对？所以天使是服侍神的，不是神，是仆人。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仆人。我们就知道谁的位分是高的，谁的位分是高的。天使不仅过去服侍神，现在服侍神，将来继续服侍神。所以审判的时候，天使就要听主的话去执行审判。所以耶稣讲，那么呢，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就是什么？天使。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那么呢耶稣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天使。天使只是用来服侍上帝的，天使将来还要敬拜耶稣。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人子的形象，谦卑卑微的形象，是为人舍命，是为了成就救赎的大功。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神子。所以这里就讲到说，那么耶稣怎样超过天使。当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要统管万有，他的国度他的地位都是永恒性的，那么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所以他的国是一个承受的国，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他讲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一切的。所以表示说什么？他所行的一切是使上帝最为喜乐的，他所做的一切是让上帝最满足的。所以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升到至高， 那么呢，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而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讲到耶稣，不能只看他第一次来的样子，还要看到他第二次来的样子。第一次来是人子，是卑微，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从死里复活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上，因为他成为万有的主，无不屈膝口称耶稣为主。所以他的国度是永恒的。所以他说，起初你立地的根基，天也是你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捡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要紧，因为这一个天地将来都要废去，都要废去。上帝造的这一个天地，当神的儿子国度都预备好的时候，新天新地要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将来的盼望才是那真正永恒的盼望，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是那一个永恒的国度，是那一个公义的国度，是神在当中治理的，是上帝所最喜悦的。所以根据这一切的比较，从身份、地位、工作以及过去乃至于将来，上帝主要显明在耶稣身上的，我们看到什么？耶稣远超过什么？天使，远超过天使。所以这叫超越性。完满性是什么？上帝要为他造一个新天新地，上帝把那一个至高的位置给了他。所以从现在、过去乃至于到未来，上帝都交代清楚。所以有那超越性，也有那个什么完满性。神在他身上喜乐他胜过一切，神在他身上所赐予他的没有穷尽，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说，等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很特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耶稣你坐好，我来替你坐，这是上帝说的，对不对？连上帝也要来成就耶稣的这一个宝座。所以用这个来告诉我们的完满性，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一切是完全的，是满足的。然后天使是谁？天使是服役的灵，为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话很奇妙，天使是谁？天使本来高过人，结果呢，他是帮我们做事的。帮哪些人做事？不是所有的人，帮那些将来要承受上帝救恩的人，在那边为他们工作。所以天使在为我们工作，在为我们工作。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常常会问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在为我们做什么？看不见的天使在为我们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在他们的周围视为安宁，保佑他们。你知道天圣经讲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事，以弗所书讲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那么你看得到他吗？看不到。那谁帮你？天使。天使，因为只有灵看得见那里，那些灵，天使在保护我们。耶稣在福音书上对门徒说，你们不要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所以谁在保护你？天使在保护你，天使在捍卫你，天使在传达一些信息。但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你不要让保护你的天使脸上无光。我常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我们如果暗中做一些不好的事，保护我们的天使脸上就无光，知道吧？因为他去跟魔鬼作战的时候，魔鬼的说，你看看你保护的那一位，这个生活这个样子，他脸上就无光了。 所以大卫犯罪，拿单就跟他讲，你让上帝的名大得亵渎。那大卫没有说我没听见啊，不是你听不听得见，因为那些蒙拣选的天使在为我们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使在帮我们，但不是靠天使的帮助我们可以得救的。天使可以帮助我们，但天使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天使可以帮助我们，但天使不能为我们上十字架。天使可以帮助我们，但天使不能代替我们。天使可以把许多上帝的恩传给我们，但天使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来才能够成就的。好，那么这样的信息讲到耶稣远超过天使，讲到耶稣的完全跟满足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来到希伯来书的警戒的话。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看马上就来到什么警戒的话，从所以开始。希伯来书的写作蛮有意思，一看到所以，你的眼睛就要放亮一点，因为后面就开始讲什么警戒的话，警戒的话。那么警戒我们什么？那么我们要当心，我们要当心，要当心什么？我们要用以色列人来做看看。以色列人有天使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他们怎样？他们不信，不信。虽然他们以为他们信了，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信了，撒都该人认为他们信了，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信了，可是最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得着？没有得着。这才是可怕的事，对不对？一个人自以为自己信了，但最后上帝说你没有。所以这就是警告的话的重点，警告的话的重点在这里。以色列人说我有信，他们在耶稣面前常讲这个话，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圣殿，以色列人讲的都对，可是他们的信，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同，我不认同，这不是上帝要的。因为他们的信不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定睛在上帝的话用信心回应上面。所以干犯悖逆，以色列人，我再强调，以色列人不会认为他们悖逆上帝的话，至少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他们觉得他们够敬虔了，但是有没有用？没有。如果我们回到第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对宗教改革底下有很多的人啊，那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信了，但改革家认为这样的信不是圣经的信，不是神所要的信。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回到唯独，把很宽广的东西最后归结到重心来，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就是因为人偏出去，偏出去，所以要把它归回到那个核心上面来。我们今天归回到核心是归到哪里？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讲，凡干犯悖逆的都怎样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报应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得着救恩。所以这就是可怕的事。所以我说希伯来书讲警戒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他不是讲那一群我们认为他不信，他也认为自己不用信的人，他是讲那一群他们认为信，但是上帝说你们没有得着，是讲这样的人。我们基督徒该注意是这种样子，不是我们认为信，那我们要问上帝认同吗？耶稣认同我们的信吗？所以这才是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紧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他就讲我们要越发郑重，就看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对所领受的如何， 这才是要紧的事。所以呢，我们要更加的谨慎的看我们所领受的。他说不要随流失去。我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我们随流，随什么流？随世界的潮流，随世界的潮流。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主耶稣在讲到比喻的时候，就讲撒种的比喻。讲撒种的比喻讲完的时候，门徒就问他，问耶稣说，你讲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说，这比喻如果你们都不懂，怎么能够听其他的呢？表示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最要紧，最开端的。要紧开端的是什么？能领受神的道，这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说，领受神的道之后，有些人道就被飞鸟吃掉了，有些人的道好像撒在路旁石头地上，那么呢，一开始领受但没有根，遭遇患难就没了。有些人领了道可以在当中长起来，但是呢，他外面很多荆棘，所以听了神的道以后，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给怎样挤住了，这叫随流失去。荆棘讲的就是世界的潮流，对上帝的儿女就像荆棘一样。世界的潮流像对神的道就像荆棘一样。我们有神的道，可是如果我们活在荆棘当中，我们活在荆棘当中，我们结不出果子，这叫随流失去。所以我们不能够随着世界的潮流走。遇见试炼患难，我们容易懂，我们容易在当中知道保守自己，但我们基督徒要谨慎的是，不要被这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世界的潮流讲究的是今世的满足，所以就会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在跟世界的分别当中谨慎自己，谨慎自己。所以我们也有多生存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养家的需要，我们都有这些需要，但我们有这些需要是实在的，但那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注目的焦点。我们注目的焦点乃是在那一位救我们的主身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定睛仰望耶稣的地方，常常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到神身上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比以色列人更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说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给我们听的，是讲给门徒听，后来又听见了门徒传给我们，把它证实的传给我们，后来我们这一群人是上帝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做见证来的。所以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运行在教会中的一切事工，都是为了让我们见证耶稣是我们的主，都不是用来高举人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警告的话，警告的话。所以今天用这段话，我们先看到警告的话，要知道让我们有个提醒，有个警惕。但我刚才讲的后面就是什么？在信心里保证的话。所以我们下礼拜才讲在信心里保证的话，但大家先放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绝对的保证，是绝对的保证。所以希伯来书讲警告，讲到非常严厉的警告，讲保证也讲到无与伦比的保证，但这两个摆在一块讲，不分开讲。为什么？因为这叫信心，这叫信心。信心就有这个超越性在这里，信心就能够超越这一切我们从理性上、从感性上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信心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满足在这里。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整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认识耶稣是谁， 受造界当中人能够体会看见的是天使，比这个更高，比这个更高过远超过的就是耶稣。他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他就是父所彰显出来的那一个神的儿子。他被生是指的他复活，他再来是长子，所以这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为我们的救恩而来，一个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果而来。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完全满足的盼望，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个救恩，我们也要知道天使在帮助我们，我们更要知道上帝不是要我们落入罪当中，乃是要我们跟他一同承受这个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所以本着这样的恩，本着神差遣他的使者不断地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信心勇敢地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要有信心勇敢地照着神的话语来跟随主，我们要勇敢地在这世上不断地来依靠他。所以撒种的比喻，哪一种人结出果子来，他说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着结实。许多时候很多人会问说，你提早退休，我说是。那你去牧养教会，我说是。那教会那些人怎样，我说好的无比。他说他们都很行吗，我说他们都很善良。他们都怎样怎样吗，我说他们都很真诚。我觉得我们竹北圣利堂最感谢上帝的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一群诚实善良的弟兄姐妹，很真诚，总是往美善的方向来做思考，这是我们最大的恩，最大的恩。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不是要有多大的那种能力的彰显，不，真要紧的让上帝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正是因为大家本着诚实善良的心回应神的话。我们最大的恩在这里，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是忍耐，忍耐。上帝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对神有单纯的信心，忍耐。许多人问我，你们教会的人怎么敢生那么多孩子，你不知道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知道为什么你们还敢叫弟兄姐妹这样做，你们当牧者的不怕害了别人哦，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把弟兄姐妹给挖一个坑给他掉下去一样。不是，上帝的恩在那里，忍耐，然后我们就怎样结出什么果实来。我常感谢神，上帝把这一群诚实善良的弟兄姐妹摆在我们周围，上帝给我们从他那里忍耐的心。为什么？因为他要叫我们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子粒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虽然短暂，但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都眷顾，你的眼目都定睛在我们身上，不是要看我们做错什么，乃是要叫你的恩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不是要看我们在那里哪一点做得不好，乃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不断地要赏赐给我们。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与你同行的路上要滴下丰盛的子由来，乃是你自己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与你同行的路上，乃是要叫你的名不断地彰显在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身上，使我们都欢喜在当中 当中领受与得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于我们，也赐福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朋友，我们的同事都能够跟我们一同蒙恩蒙福。感谢主总是差遣使者为我们效力，使我们这软弱的人总是能够在你的保护当中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奔走天路。感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愿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